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这些年就是华人的觉醒还是蛮厉害，其实不仅仅叫参政议政，关心政治的人也很多，而且呢观点是两极化的。你们的孩子以后要上哈佛，一定要让他们到电台去锻炼。哇，这些家长就全一下子就全被他吸引了。
欢迎收听 Small World 时差同频，在世界的时差里找到彼此的频率。
大家好呀，我是哥哥，今天做客 Small World 的朋友是苏小媛，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小媛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也是创始人苏小媛，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知道小媛老师是在20多年前来到了美国啊，是什么原因选择了在美国的呢？
我到美国来读博士，然后一开始是04年一开始到的迈阿密大学，在电机工程系读博士，但是中途又转校，转到佛罗里达的另一个大学读了计算机的博士。对，
当时是什么原因，就是您有这样的转校的甚至是换专业的这样的选择？
其实比较神奇，因为我其实在阿伯塔，就是加拿大的阿伯塔大学，就是计算机系做过一段时间的 AI 人工智能，然后后来因为我一开始在那里读硕士，然后就在计算机系又做了一段时间的 RA， 也发了一些论文，然后就做那个机器学习啊，然后 AI 方面还是蛮先进的那时候。然后到了迈阿密大学吧，其实进了电机工程系，它不是在那个专业方面不是很专，其实。然后呢，我们后来换成另一个，就是离迈阿密大学不远的叫 FAU， 就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它的计算机系的 AI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还可以，然后呢我就转到那里去了。
您学的是理工背景啊，从计算机到 AI 到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非常理工科的。然后之前也了解到您做过数据相关的工作，最早的时候是一边在工作创业一边在运营电台，当时是什么原因选择开始在做电台这件事情呢？
做电台其实原来就有过想要读 MBA 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一开始在西雅图的一家软件公司，那这家软件公司是也可以，后来被两次收购，一开始被就更大的一家公司 Nuance 也是上市公司收购，收购之后这个上市公司又被微软收购了，其实他做的是做的也可以的。那么我一开始在那里做就数据挖掘，那么我其实是不是很甘心，所以想要去那个相当于是巨头嘛，去换过去，然后呢也在谷歌还有微软总部都去，谷歌总部微软总部都去面试了，但是呢没过了之后呢有点灰心，所以呢就去读了 MBA， 就是停止再去转就是换工作了，然后就是安心的在原工作岗位上工作，然后同时读了 MBA。然后电台是 MBA 的一个作业，一个课堂作业。
您觉得读 MBA 这种商科类的和工科类的在学习上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您在学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
MBA 其实就是知识这个本身的话，过了10多年就是还在继续用的不是太多。我觉得像 accounting 之类的 finance 或者什么东西可能还用一些，然后当时的一些 case study 也是蛮有帮助的，还有印象。其实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胆量，就是如果不学的话可能就不敢，我觉得可能不会敢开公司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想开公司也不一定非要读 MBA， 是可能开阔了点视野吧，应该是至少。
后来因为这个作业然后完全投入到做中文的电台，有什么特别让您感触的事情吗？就是让您决定把电台这个件事情作为您自己的一个事业，就是您自己开公司来做这个。其实听下来啊，就感觉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型。
我们那时候 MBA 的老师也是蛮专业的，当时在辅导我们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 big than yourself， 说你这个东西比你自己要大得多，所以呢你自己做不了，所以你一定要让社区一起参与，所以呢那个时候就相当于发动社区来参与了。当社区参与之后开起来之后，确实是参与很多，因为我们搞了很多的社区活动，最明显的就是春节晚会啊什么东西，然后就搞得声势挺大的。我们办之前春节晚会都是社区的华人都是小打小闹，就是教会啊弄一个，然后都是免费啊去，然后弄得很不专业。那我们后来弄得专业了，然后就是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后来就变成几乎我们就是一个 household name 了，我们就至少电台是一个 household， 就是华人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相当于是船上的人多了嘛，就是我们就我们那个志愿者一开始大家都不拿工资，志愿者也很多，就五六十个人，一开始就是开局就人很多，然后后来。也听众也好，或者各种人也好，那么这船上的人越来越多，走是肯定走不开。那么后来又拿到了投资，说实话就是我们拿了过两年就拿了50几万美元的投资，然后接下去就实际上是忙不过来了。我就是白天软件公司上班的时候，经常接到就是跟电台有关的电话。然后弄得其实挺尴尬的，因为一接到电话你接还是不接，一接到可能到会议室躲起来接，然后躲的机会多了，我觉得我玩不转了。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在上班呢，然后各种就是邀请去参加活动啊或者什么东西，到后来觉得彻底忙不过了，然后算了就那个，反正投资进来的话也要人全职的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所以呢就后来就离开了公司。对，离开了公司之后呢，原来是想要回去的，就是想我们投资也到位了，然后呢也聘了一些人来接手我的事情，还想回到工业局去，但是呢后来又有一些意外的事情，然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只能留下来，我就全职一直做下来。
您最开始做这个电台的时候，起步的时候听众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要做一个社区嘛，社区肯定是要有稍微有一点人以后才会慢慢的形成社区。在最开始的时候您做了哪些事情呢？就是让西雅图中文电台被大家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在 MBA 的时候学的，就是相当于是 social media， 然后做网站，然后做Facebook 网页，还有Twitter。Twitter 我们粉丝一直没怎么增长。然后后来那个时候，2012年嘛，那时候还有中文的那个论坛啊什么，还有一些什么版面啊什么，现在 BBS 啊什么东西都很热闹。那时候，然后就发动了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在听。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一开始的主播也很厉害，就是都是什么，虽然都是太太团，基本上就是比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上海电视台主持人、东方卫视主持人，他们嫁人、老公到了西雅图了，嫁过来，然后正好就是有时间，然后来兼职啊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头3天都是点歌是点进去的，然后每天抽奖，最高是200美元或者什么东西。就最热闹的头3天最热闹的时候，就7路那个电话全部爆满，然后有的人就等了40-50分钟才轮到这个，就是一下就火了，说实话。那么后来这节目其实听的人挺多的，有的人就在那个 BBS 上面专门开了版，哎呦，今天节目开始了，我们都开始听吧，然后就在那个上面你一言我一语的聊，谁是谁这个字说错了，然后谁是谁怎么 好搞笑什么东西，非常热闹。那个时候就一下子，说实话我们开播头几天就火了，说实话。那后来就实际上慢慢的就一直有一些变故，因为一开始就出现那个人员内部就出现了矛盾，然后讨几个相当于那个特别专业的人，有的人就是他们就闹着要出去，然后后来 我们好像也确认了，然后我好像赶鸭子上架，自己上阵，然后反正有很多故事。那时候就是我们华盛大学那个新生招生的时候，就去他们活动门前就摆摊了，就招了30个吧。后来这些学生大多是从新生们的时候，从大一直做到大四，但是他们很多都很优秀，现在可以说是在世界各地都是都干得很好的。然后反正就还是有很多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都是一波一波的，然后就是热潮吧。后来我们办了很多活动，就是都跟社区有关系，然后呢就我们慢慢的就我们在这社区就是知名度就打出来了，可以说是我们每周几乎每天都有节目嘛，节目都是有嘉宾的。然后呢就是上广电台去做嘉宾的估计有几千人了，有的时候一天像菜市场一样十几个人在那等着上节目了。
这些嘉宾都是在当地的华人或者是有名气的嘛？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选的？
就是有的像我主持的节目是相当于是名人俱乐部，但是很多很多节目都是家长里短或者也有小孩子的，然后呢各种主题都相关，也都是看电影的，也都是专家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有的是小孩的节目，所以呢就不一定都是有名的。我们的节目是主持人负责的，而且呢我们就是主持人他主持他自己可以定，也不用报选题，也没有审批，然后自己反正自己负责自己节目的嘉宾就好了，所以就比较自由可以说是。但是主持人要求采编播都自己负责嘛，然后还是比较活的。那么早期那个电台节目是比较活，那后来我们可以说是叫多元化嘛 ，diversify 之后，我就各个平台就遍地开花了，就是网站也有，然后app 也有，然后 YouTube 啊，然后社交媒体什么东西，微博以前的粉丝也好几万，后来蜻蜓也就是收听也排名在前几位的，然后后来国内的慢慢的就关掉了，然后就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吧，然后就是反正各个平台都有，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其他的活动，就像我刚刚提的春晚，还现在还有，然后还有比很多一些比赛啊，或者选美啊，或者什么青少年才艺大赛啊等等等等，就是挺多的。
这个春晚就我印象中的春晚其实更多的是电视里面看嘛，然后像您在那边以电台为一个主要媒介来做春晚的话，是以声音的形式传递给大家吗？
我们春晚是在舞台上，就是到剧场里面去看，买了票去看的，对。
就面向的是已有的非常有高粘性的这一波用户。
不一定，感兴趣中国文化，有的老美也喜欢看的。然后我们说实话，2014年是第一次办春晚，然后现在应该是第13年的春晚了，就是第一次办的时候正好是 Super Bowl， 就是那个超级碗，而且是西雅图那个进入西雅图海鹰队进入超级碗，然后后来还夺冠了，那个对我们影响挺大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办春晚，就是场地，就是可能脑子一热说我们办春晚吧，但是场地找不到，结果那天说有场地，结果呢我们就接下来了。接下来之后也不知道说快到演了之后才知道，哇，西雅图进决赛了，大家都去看 Super Bowl 怎么办？这样子。但是呢，到今天为止，这种事情好像一个轮回一样。今年第13年，然后呢，西雅图这个海鹰队可能今年还要进决赛，但是我们又在同一天，但是我们。倒没关系，我们剧场还放得更大了，当初的剧场可能就400个观众，我们都有2500个观众了，现在这个春晚还是很热闹。我们春晚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可能要简单的多，那么现在呢因为大家的一方面竞争也比较激烈，就是我们这边社区的各种晚会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微软跟亚马逊的华人，就是华人员工他们办的那个，就华人协会吧，就办的春晚，他们 他们优势很大，因为首先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人才，因为大家都很年轻，然后大家都有大把时间可以做 volunteer，然后大家都很有才华。你在那个微软亚马逊工作的，就是都是有几把刷子的了。再一个是他们资源，比如说场地不要钱，然后他们又没有成本，又有人，又有那么多人，然后呢？我们跟他们相比呢，就是我们更加灵活，因为我们不会上面有一个上市公司，然后在管着我们各种制度约束我们，然后经费啊我们也比较灵活，就是比如他们可能比如说要到中国去请个演员，他们说我们没钱就不会请，我们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我们请演员的预算一年是$50,000，所以都我们可以请最顶尖的演员。结果就是每年的演员都很好，就是我们会从世界各地请演员过来。再一个是我们本地的话，因为他们那个社区的就是微软亚马逊都是他们自己的可能决定的定的啊，我们觉得哎他是我好朋友，或者说他跟我们认识很久了，或者他跟我谁谁谁，七大姑八大姨就是都是好朋友，就进来了。那我们是不认这个的，我们是比赛。我们像今年公开选拔的有其实七八个节目吧，但是有30几个节目参加比赛，到线下比赛的，然后呢就请那个艺术家打分的，所以呢，他们有的觉得根本就不可能进上这么大舞台演的，但是。比赛选中了之后非常非常高兴，就觉得是这一辈子的理想都实现了，所以这个对对我们这个社区来说，他们非常激动，就是我们其实是两个嘛，一个是把世界上各地就是杰出的演员请到西雅图来，然后呢就让西雅图能够不回国或者不去其他国家也能看到他们的表演。这个是让叫 underserved 的，就是没有平常没机会上舞台的人，艺术爱好者他们也有机会上舞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两个特点。
这些节目会有中国人比例吗？就是因为毕竟是个春晚嘛。
我们基本上全是中国人，
全是中国人。
也有些外国人，但是外国人比较少。对，但是我们观众有外国人，我们观众我们现在是面向全西雅图人，所以我们春晚以前叫西雅图华人春晚，但是我们的英文名字已经把华人拿掉，就叫英文名字直译就是西雅图春晚，就是 Seattle Film Festival Gala， 所以他们一查的话西雅图春晚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有注册商标这个西雅图春晚。
西雅图的老外对中国节目就是他是听中文吗？还是就很好奇中国春晚到底干什么？
我们有4个主持人，2男2女，然后有一半是讲中文，一半讲英文的。里面的大多数节目其实不需要语言的，就是唱歌跳舞，唱歌嘛，唱得好听就觉得好听的，跳舞就你看他跳舞好了。唯一的就是小品，小品嘛，就是我们是打字幕的，对。
哦。
所以他就是看如果听不懂的话，你就看字幕就好了，没关系。这个我们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这些事情。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啊，从最开始的开播就火了，然后晚会也从400人发展到了2000多人。其实我自己听下来就是一个非常踩到了时代的感受，然后也是当地华人的需要。那在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您觉得有挑战的事情吗？
挑战一直有，因为说实话就是华人来讲，大家是不愿意出钱的。我们最终的赞助商或者广告商，以前主要靠华人，现在华人的比例很小了。早期下的呢，有的人比如说我给你打广告的，出200块钱给你打个广告，那后来他觉得你电台怎么可以请那个人上你节目？我赞助你的，你怎么可以上这请这种人？那我以后就不赞助你了。哎，我说你这个我们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啊，你200块钱就把我买通了嘛，把我买断了嘛，对吧？就是这种挺多的，知道吗？就是然后大家觉得我们的立场其实是蛮坚定的，我们其实是一个言论自由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搞平衡，因为有的人 政治上面，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然后你能不能我出点钱，然后你能不能那个打个广告，就是不支持他或者反对他竞选或者什么东西。
嗯，
但是呢，我们觉得不合适。但是呢，你当然你如果打这样的广告，在合法范围内之内，你要是付费的，那么我们可以打，但是我们要注明这是谁谁谁付费的。那这个呢？
嗯，
我们也会给那个他反对的那个人机会到我们这边来打广告，也不叫打广告，不是感觉收钱，就是我们是要平衡的，我们不是一个可以被你买断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新闻
媒体的言论自由，
对媒体自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美国第一修正案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是不可以剥夺的，所以呢，这种东西肯定是有，这种事情肯定是会碰到的。就是最大困难应该是经营吧。五年前甚至说你要跟我讲，可能我都可能会辩护，哎呀，我们还是要以志愿者为主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现在的话，真的不是这样子。我们拿工资的都全职的，还有兼职的。我们实际上就是拿工资单的，就是有 W2 的一年有10个嘛，就是然后还有1099的也有20个。所以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员工的，对吧？也就是说，因为五年前、十年前，人家有的时候揶揄我们说，你是靠人家，义工或者志愿者免费给你干活才搭起来的平台。那么，可以说早期确实是我们也没有能力那个付工资或者什么，大多数是志愿者。然后呢？拿了投资之后是股份制的嘛，也有股份嘛，有股份，但是呢，发股份的情况下还是 turnover 类的，就是流动性很大，就是很多人都离开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其实是开始发工资之后，就是阵营确实是稳定的多，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播新闻，就是我们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新闻，而且是广播跟视频是直播的。那我们这个播新闻的主持人拿工资之前，就是这个节目就是流动性就很大，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一个礼拜，比如说有2-3次都到最后一刻了，要新闻节目开播了之后，主持人说我来不了了或者什么东西，那结果经常都是我救火，我有的多的是一天要播3次甚至4次，5天啊，周一到周五播新闻。每天播3至4次，我就用英语来讲叫 burn out 了，就是这个事情。发了工资之后，就这个团队是这节目是最稳定的，就是我不管，我不用通知，不用怎么样，就是到了时间，这个节目就是保质保量的就完成了，就这样子。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
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这么多年，其实从员工到电台的这个形式也有变化嘛？那您觉得听众在这几十多年的发展里面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我自己能体感到的，就是可能从国内撤出了，然后 focus 在西雅图，那在西雅图这边的听众会有什么变化吗？
早期的听众，即使是我们交流的是很少谈到政治话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就是华人的觉醒还是蛮厉害，其实不仅仅叫参政议政，或者说现在去参选的人多，这个是就是关心政治的人也很多，而且呢观点是两极化的，就是非白即黑，而且呢当然没有到剑拔弩张或者是相互就是大家打起来的程度，但是至少从那个就是微信上或什么，就是各种群组里面或者什么发言啊，然后相互的观点来说，还是有点水火不容的。就是有的人就觉得支持民主党就是左白左华左，那你支持共和党或者支持特朗普的，你就是华川粉或者什么东西，无脑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很关心政治，然后。之前可能是，我觉得之前我们很少能关心到这个程度。其实我觉得我们早期可能更加关心到中国的，比如国内的情况，一直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闻。这几年我觉得美国不管如当然特朗普重新当选或者对选举或者什么东西，都是我觉得是社群或者什么东西都有割裂，就相当于是意见不同的人很多，就是而且相左的很厉害。我们只能说听众这方面我们是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只能说这个听众以前可能是我可以说以前的粉红比较多，那么现在其实是跟那个就是祖国可能隔得更远了，我只能隔得更远，但是有各种原因，但是这是具体您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方便说，但是呢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
咱们有用户的群嘛，然后大家也在会在群里面去讨论观点，那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就是用户们聊了什么，然后去影响编导或者是说做内容的同事去从中吸取一些选题，然后再去电台上做相关的。
我们到选举就双方打擂台一样，就是吵得不可开交，但是都非常热闹，因为我们有每周都有这个14:00综艺节目，然后反正有很多节目都是节目里面就吵起来了，但是我们都你不要骂人就好了。都可以表达的，
也会线上就是连线聊这样的政治选题是吗？
很多，我们每年都聊，也当然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的。
然后就是您刚才有提到 除了电台以外，咱们还有好多的媒体的这样的媒介形式嘛。其实最早我上学的时候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它的电台的普及率以及发展是非常好的。然后到现在国内的其实新兴媒介的发展非常的快速嘛，包括 TikTok 在美国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互联网平台的在海外，就是在国外的一个发展。那其实咱们中国人是在全球范围里面接触新事物最快的一群人，用这些新的媒介渠道也是最快的。然后您会不会觉得电台的用户也在被慢慢的多样化的选择开来，然后以西雅图电台为定位的这一块，您觉得它的定位会不会和当年有什么变化，或者是说它的存在是依然给希望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就是社交媒体也好或者什么，就是分流用户或者什么，这肯定是有的。那么就是比如说特点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你在今日头条啊、抖音啊或者什么，就是你是网红的话，它可能都是有套路的，就是我用什么套路的话能够吸粉啊，然后但是它这个东西价有多少价值就是个问题，对吧？但是我们呢其实各种账号都有，然后呢也粉丝也不少，可以说也不少。我们呢就是看起来更加权威，发出去东西人家也相信，就是是也毕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媒体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本地新闻来说是基本上谈不过，因为我们每天在公众号上是发四条本地新闻，每天都发的，就是就是长文啊，然后那个小红书啊，然后像当然 TikTok、Instagram 还有 Podcast 都是我们节目 ，YouTube 什么都有。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突发的新闻，就是基本上都从我们这边出去了。如果我们社区的朋友他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在我们这边播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会发用，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当天就发出去。就是你不管是星期六星期天出现什么事情，比如中国城出现枪击事件或什么，那么早上发生的我们上午就这新闻就发出去了，就有很多人都在看，这样子其实比较及时的，还是然后呢在社区里面还是口碑也是不错，可以说是。但是呢你要跟很多这种比如说不管是抖音还是今日头条或者这种国内的平台呢，它可能有很多粉丝，但是呢国内的粉丝跟这边的这个受众群体不一样，因为你的群体可能不在这边本地，可能能够吸引国内的眼球，但是呢这边的人多少人的关注就不一定了，就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还是集中在应该是集中在那个西雅图还有华盛顿州本地的一个媒体吧。就是
在做这些媒体媒介的时候，会怎么样去区分，就是某一个形式去发什么内容呢？比如说什么样的内容适合发在当地的电台，然后什么样的内容发在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就是因为载体不一样，它人群不一样嘛。
这个其实那个我们每一天都有固定的，现在广播节目平均每天是四个半小时是直播的节目，然后呢除了半小时新闻半小时音乐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节目。然后呢这节目呢就是广播节目的话有个网站叫文学城电台，那个我们在就世界各地的电台都在上面那个落地了，然后我们在上面点击是排名第一的。那么我们之前在蜻蜓还有喜马拉雅都有账号，但后来我们就不在那里更新了。那么当然我们还有自己的 app 还有网站，然后 podcast spotify， 所以一个广播节目出去的就是能够 reach out 的听众还是可以的，就是除了就是你开车能听之外啊，就是网上的那个能见度是挺高的。我们现在是有全职的，有一个全职的员工是做 social media 的，然后他会每天会更新那个比如说那个小红书啊，然后微信公众号啊，然后 spotify instagram tiktok 然后这些。我们还有记者，然后也是全职的记者，会去采访，然后就是有活动去采访报道，然后呢会定 非常准时的，就是及时的在我们的网站上和各平台上发这个。这些就是说你具体是哪个发在哪里，这个就不一定，但是呢我们每天是每个平台都会更新的，就这样子。但具体这个东西，它会某一个新闻事件能够 reach out 到多少人呢，这个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跟新闻内容本身有关系。你如果这个是突发新闻的话，大家觉得大家很关心，那么可能会点击很高。所以我们有的新闻节目就是在光在一个那个我刚刚提到的文学城电台一个平台上点击就会有5-6万之多，但是有的就是平时的话可能就1-2千就也算是正常的。但是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期节目会有5-6万，那么有可能就是有的人听到了，然后呢又有很多人转发了或者什么东西，就也形成了连锁反应或什么东西，那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因为网站的话跟那个其他平台比如说公众号啊或者今日头条不一样，但是因为是网站是我们自己的嘛，但是我们最高的时候点击也要几十万，就是20-30万这种点击，那这个就是也是人家转发，就是各种转发转出去，就是形成了这种连锁反应。就是具体什么文章登在哪里，我觉得我们也没法定，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就是有的是固定都会播出的，对，很多平台都固定都会播出。
知道您有去 CES 啊，就刚才您有提到了，就是听众朋友们的讨论角度从聊政治的一个变化，然后 CES 是一个偏消费然后科技消费类的一个这样的盛会，或者是说全球都关注的这个一次活动。那从消费趋势上，您去 CES 有没有看到一些中国品牌的变化，或者是说对您来说就是基于这样的变化，西雅图中文电台后续是要做调整还是说因为像国内说东大西大嘛，就是以这样的格局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首先呢，这是我们第一次去采访，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说能不能来采访，我们给你负责什么什么机票住宿什么东西。那后来呢去年还是前应该是去年有过这样的 offer， 那么我们后来觉得就是还是没谈拢，因为问他究竟负责几天，那么后来可能就是住宿可能贵了，然后呢又加机票，他们可能这费用贵了，后来就没谈成。那么今年呢我们其实是受邀去报道的，然后呢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商家吧报道，就是他们是付费的，那么我们就去了。再一个是我们报道的话呢除了报道这两家，一个是展商，我们到那个CES 的媒体中心，就是官方的媒体中心，给他去录了一些采访。他们其实是觉得哇好高大上，因为你这是官方的，说起来我们进了那个 CES 的官方的一个地方接受采访了，那么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再一个是他们还另外一个是一个线下的活动，就是举办一个相当于是那个投资的一个说明会吧，然后我们也是全程报道了，全发出来之后客户都是很满意的。然后就是去了之后第二天正好是联想的一个发布会，然后呢就在那个 Sphere 就是一个大球那个地方，它是免费入场但是要去领票的。一开始呢就看到他在排队的时候没领，后来跟一个朋友吃完饭了之后我觉得不领有点那个可惜，所以呢又去领了。那因为可能是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但还是领到票了，但是那个座位高了很多，因为可能我一开始就领的话可能在3楼可能，然后来过了一个小时领的票到6楼去了。但是我看到了那个英伟达的总裁黄仁勋，然后那个还有英特尔的总裁还有很多，就是后来又参加了很多好几场别的活动，因为线下活动挺多的，然后有的就是相当于路演啊，然后就先聚餐，然后呢路演相互介绍呀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就是白天的看展，然后各种就是机器人啊 AI 啊，然后各种产品，然后当然汽车呀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晚上又去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蛮忙的，但是呢我觉得收获也蛮大。对我们媒体来讲，因为我们也需要流量，当然也让人家知道我们除了 除了这个日常大家关心的新闻之外，我们其实就是大的，就消费电子啊，这种消费电子展我们也报道。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报道电影节啊，然后当然像今年世界杯啊，然后一些那一年的 APEC 啊什么，我们都去报道。然后这个大的活动我们还是去报道的。所以呢，以后呢，我觉得 CES 我们应该是还会去的，甚至会团队去的人数更多一点。毕竟是有人邀请我们，然后呢也是付费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可以做得更好。
对，其实今年中国品牌就 CES 在国内的人就是关注程度其实也是远超往年的。往年可能大家关注的就是行业内的人，然后做品牌的人，今年是除了行业内的人以外，就是在外部的这个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这个热闹程度是非常，
对对对，这个一开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中国人会来参加，那我觉得国内的品牌能到 CES 来参展也是很大的光荣，应该是，也能够也有很多的那个曝光度吧，应该是。
对，因为尤其是就是中国品牌到海外，到美国，然后西雅图中文电台其实也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传播的媒介。就我自己来说，就包括任何媒体也好，平台也好，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是能够最大视野的看到不同的人生，就是大家的不一样。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会邀请普通人来电台的直播嘛，您觉得这样的节目就是哪怕是已经在外面的人也非常的喜欢听吗？
很多人都喜欢听，
就听大家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谈话类的嘛，就是我们节目是谈话类的，所以呢就主要是比较真实的，因为他讲的是自己的事情，然后至少不是找那个官方的什么稿子念的，所以很多人还是喜欢。
哎，这样的节目现在也还是持续在讲这种平凡人的故事吗？这个节目现在
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旅游节目，是就是七大洲八大洋的旅游就都有，就是欧洲的旅游居多，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欧洲。那这个节目还交换到江苏台，我一开始是要做成名人俱乐部，那么后来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也上来了。还有一个读书观影，就是要么讲读书，读的讲自己喜欢的书，要么讲观影，还有看电影的。那还有专家论坛的话，有各种专家，比如说医生啊、律师啊，然后我们有小学生主持的节目、中学生主持节目，还有高中生主持节目，还有大学生主持节目，都有听众群体。然后还有一些是社会热点新闻，就是你社会上哪些topic 比较热的，那么就是讨论这些话题，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比如说国内的什么西贝啊，或者陆永浩这种，然后谁谁谁离婚啊，谁谁谁出轨啊，谁谁
这是你刚才提到的每一个新闻都是国内非常火，
特别火。然后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普通人的故事，就叫情感夜线。那么我们主持人他也主持了十几年了，现在70多岁，然后但是呢他还在做，然后呢他有很多普通人上他的节目讲自己的，他不一定讲自己的情感经历，但是呢节目名称叫情感经历，然后但是呢他主持人把情感经扩大到所有的感情都叫情感，所以呢就不一定是你的感情经历。我们有30几个不同的节目，都其实大多数都是主持人自己定的。然后我们就是情感不算爱情节目的话，我们还要2档爱情节目，一个叫爱情故事，可能介绍不完，但是每个节目都很热闹。但是你不是简单的说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每个节目都有一群的那个听众在背后。我们其实有一个节目叫西雅图少年说，那他是高中生跟初中生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开办了差不多7年了。然后当初的最早的一批已经高中毕业，然后去上大学了，就是录取了一个哈佛的，然后实际上推荐信是我写的。这个其实他们就其实很感谢这电台的经历，因为在我们电台就是每周都要去电台去直播，然后对他有很大的锻炼，然后的最终呢可能对他的学习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像这个少年说的话，他们这些7个孩子他经常是 分成两组，三个他们是辩论，然后还有一个相当于当主持人一样的。
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节目就是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不同的主持人，不同年龄段的主持人来做，就是当时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比如说定这一档节目是怎么样想到的？我非常的好奇这个。
我们比如说少年说这个节目吧，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个嘉宾是，说来是话长了，那个嘉宾也是一个挺传奇的一个人，他也是经过是台湾那边就是官方介绍过来，就是让他上我们节目。他以前是就是台湾那边就是领导人就马英九的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哈佛毕业的，然后后来去了那个新闻周刊做亚洲的特派记者，做了九年，所以呢在那个香港啊台湾这个政治生物圈生态圈就是特别熟，就是各种政治人物，因为他马英九第一次上新闻周刊就是他写的采访的。那后来马英九离任之前，他又去了一趟总统府，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因为他上了我的节目，然后呢，我跟他也挺熟的。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时事点评的节目，经常请他到我们电台去。那时候都用 Zoom， 所以呢，我们做节目都提到很多，比如说十一点钟，我们节目都是晚上的，晚上十一点钟的节目，他十点钟就得到，然后呢就在那里聊一聊。然后来开播了之后，大家经常跟我们另一个女主播有观点冲突，经常弄得火爆的很。后来吧，他就有的时候，我自己有些个人的事情会找他帮忙，然后呢，就是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这个人他是个美国人，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中文讲的比中国人还好，知道吗？对，他是哈佛毕业的，这个智商比较高，对吧？犹太人其实，然后呢，他就是小袁那个电台好不好？那我说还可以啊，他说中国人回答还可以，就是说不太好。他说我能不能帮帮你？然后呢，他说哎那可以啊，你帮我呀。然后这样子，他说我给你在一个文化中心给你弄一个，邀请一些朋友，让你介绍一下你电台。然后呢，就是这些朋友呢，他们就是普通的家庭。但是他们不一定给你多少钱赞助，但是呢，他们，你如果讲得好，他们能帮你。为什么你？我说你这么神奇吗？这么厉害？然后这个就，我们就去办这个，相当于到文化中心去办一个讲座。结果吧，我是准备了很长的那个 presentation， 对吧？但就停留在第一页，我就开场五分钟，讲我是下头中央电视台的小袁。我们电台成立于哪一年？停，苏台长，你停一下，我来介绍。然后他就跟那些家长，七八个家长吧，说你们的孩子以后要上哈佛，一定要让他们到电台去锻炼。哇，这些家长就一下子就全被他吸引了，知道吗？或者说，我们出钱也赞助我们孩子上你的节目。就这个节目是我们少有的，就是。一年52期嘛，但是有的时候会有碰到那个假期，比如说圣诞呀、新年，那么可能至少50期，周是收100块钱，5200块钱。然后呢，他付钱是，比如说还要打一次性付清的是打9折，然后他七个家庭就平分的，就是4600多块钱，他平分。然后呢，交了7年了没停，而且现在是他们要有扩大的趋势，因为品牌出去了。哇，上哈真的上哈佛了吗？哇，真的上哈佛，就很多人，就是我采访过的几个微软那个研究院的已经是院士了。哇，这个绝对是 AI 大牛。结果他跟我说，小袁，我女儿在你那个主持那个班上学，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牛的。我说真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挤不进来了，已经这样子。7年到现在，这个节目没涨价，但是呢，这些孩子他们真的都想来，因为哇，来了真的是哈佛，然后有几个是去了密歇根大学，有的去了斯坦福。我靠！
是不是还可以借助这样的形式去做一些少年主持人的选拔？
我们有个主持班，我们主持班是2020年开的，对，每周上课也是要付学费啊，然后我们也是，聘的那个老师，我们现在 可以到电台直播这个节目，这个是有视频可以上 YouTube， 然后还有一些上春晚呀，还上其他那个演出啊，这些是我们独特的。但是很多地方他们都能够仿效，然后呢，有一些竞争吧。然后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第一期可能有三四十个学生吧，然后就我们一年开四期，就是三个月一期嘛，这样子，每一期有三四十个学生。那现在可能没有，现在可能就现在十来个学生嘛。对电台来说不是主业，因为只是我们还在维持的这个 program 吧。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Small World 其实也是的用户群体也是面向全世界的华人嘛，就跟您做的社区会有一些类似，但我们更多的是在全世界就不太分地区，然后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然后也有不同经历的用户。就如果有可能的话，您在 Small World 里面，您觉得您最希望能够链接到什么样的人呢？就比如说有共同的视角可以交流，还是能够达成一些项目合作？
首先感谢你们邀请，然后呢，我如果能有一些朋友能够联系我们，如果有机会合作也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是只欢迎态度。
对，中国老话嘛，走个朋友多条路。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今年也去了 CES 嘛，其实有很多 CES 的国内的品牌，就今年去 CES 中国的品牌的人，也就是也在 APP 上面。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中文电台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属性，可能能够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我觉得没准 Small World 也是一个基于这样的连接桥梁。
是是是是，我们也很高兴，就是有机会跟你们就是有合作的机会。然后当然 CES 这样的平台确实是挺宝贵，各类精英啊能够齐聚这个拉斯维加斯，然后能够就是我觉得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黄仁勋。
那今天非常感谢小云老师来我们这边聊了这么多，就您在海外工作发展，然后到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其实播客我觉得和电台其实也很像，就是它是一个声音的表达，它更多的因为没有画面嘛。然后其实很荣幸跟您聊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作为一个声音的传达的一个这样的媒介属性，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跟您学习。
哎，不用客气，然后欢迎到西雅图来玩。
对，也今天就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小袁老师。听众朋友们，如果希望能够连接到小袁老师的话，也可以来 Small World， 小袁老师在 APP 里面的 ID 是苏小袁。
好的，
谢谢老师，那咱们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节目，我们致力于连接在全球生活和工作的行动者，打造一个热心、开拓、多元、真诚、有归属感的社区。我们相信，敢于走出舒适圈的人，往往更具备创业精神和超强行动力。想要收听更多海外华人的有趣内容，想要知道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的热点和动向，请在评论区留言，或者联系我们加入听友群。